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念佛啊，能不能成佛呢？啊，一般人认为说念佛成佛只是必然之道理，但念佛不一定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念佛它只是一个事，它不是理。啊，信跟愿才是理。他说无理而行事啊，行事这是一个，因为你不了解理，就不了解阿弥陀佛的实相，不了解阿弥陀佛的实相，也就不了解我们自信的实相。他说不了解自信也好，不了解法界也好，不了解阿弥陀佛，都是跟实相毫无关系。他说具尊是，因为不了解故，那一定就是迷了，因为迷而持名。所以呢，他一般都重视自己的功夫啊，因为他念阿弥陀佛，他重视自己的功夫。他说念阿弥陀到底能不能成佛？当然能成佛了。他说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能成佛呢？一切恶不生，就是说啊，他说念阿弥陀佛什么样达到恶不生呢？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你不生嗔恨心，不生贪嗔痴的心，并且没办法生出来，那你就成佛了，知道吗？所以佛陀造不造恶？佛陀不是不造恶，是没办法造恶。佛陀生不生恶念？不是不生恶念，是没办法生恶念，因为他恶念生不出来啊。那为什么佛陀恶念生不出来？就像地狱的众生善念生不出来是一样的道理。啊，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啊！什么叫无间呢？就是断善根，就是没有善根生不出来，善根生不出来，反义词就是恶生不出来，知道吗？佛是恶生不出来，而阿鼻地狱是善生不出来，你就知道。所以你念佛念完以后啊，一转身啊，你发现了。恶念随时就生出来了，不孝父母，哎，对父母发脾气，就说你现在随意的就可以想得出来，是吧？随意的想出来，就说你在念阿弥陀佛，你可以随意的想出来，我不孝敬父母，完就讲得出来，是吧？如果你这个你佛是讲不出这样话出来的，这个话都讲不出来，知道吗？佛陀是以尊性而写，没有一个弯曲的显现，就是说我不孝敬父母。这个话是我们在想，那我为什么都能念落？因为我有妄念。为什么有这妄念？因为我有恶念。你不是在念佛吗？怎么会有恶念呢？因为我念佛的时候还是有恶念。怎么样？就说恶念为什么能生出来呢？记得，因为我还是凡夫。如果你念佛就是佛的话，恶念应该生不出来了。记得，为什么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恶念生出来？啊，我想打某一个人，我会激动某一个人，我会恨某一个人，啊，这样你一转开，你故意的也是你的念头啊，就是说，我看我恶念生不生出来，我想把那个功德箱的钱给抢，虽然没去做，但是那个念头，你看一生就生出来了，是吧？我现在讲的时候就是去生，是吧？为什么这个念头轻而易举就生出来呢？就为恶念嘛，就肯定你不是佛，知道？佛是没有这个恶念的。像地狱的尊生，你地狱尊生是善念，他无间之苦，受无间的苦，所以无间是没有善念升起，啊，佛是没有恶念升起，啊，像我们人还有说，啊，我不做坏事，还有这个念头生出来，地狱的尊生没有这个机会的，完全是恶，说我要忍一忍，他没有这个念头的，他是无间之苦，因为佛跟地狱。它是相对而言的，它是最究竟的地方，一个是恶究竟，一个是善究竟。恶究竟就是无善，善究竟就是无恶，它两个是相对而言，知道吗？讲极乐就讲极苦，知道？地狱极苦，极乐是极乐，所以呢，极乐跟极苦相对而言，所以苦中无乐，乐中无苦。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念佛这个事。不一定能成佛，也就是你再好的禅定功夫也成不了佛，你到了菩萨也成不了佛，你到了等觉菩萨也成不了佛，你还有一念无明，还有恶念升起， 知道吗？只要你有一念恶念升起，你就成不了佛。所以佛没有恶念，为什么还有一念恶呢？一念无没有恶也不可以。所以佛陀他是纯善，他没有恶，知道吗？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闻法？我们要闻法，要知道理啊，理呢？理通就是我们恶上啊达不到究竟，但理上是超越自我的，超越他我。就是说，因为理是真理啊，你像阿弥陀无量观啦、无量寿啊、无量大悲呀、就是说他无量的时间、无量空间、无量的境界。它这个体是阿弥陀佛的纯善，就是地狱的时空境界和天堂的时空境界，它都是佛的境界，知道吗？所以佛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圆满的啊。他说这个理我们要知道，而这一念理就可以摄我们的事。所以我们要先要明了理，就是信愿要具足。所以能不能往生，全凭信愿啊，念佛之深浅啊，在乎你啊，决定你将来的品位高低，所谓升到啊这个究竟去啊，就是闻法就可以升，不是念阿弥陀阿弥陀佛。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念十天、二十天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符号一停，你马上就会一顿恶念出来，哎，发现我一顿恶念马上就出来了，就证明不行啊，肯定不行。为什么呢？就是念一百天，一直念了99岁。就差一岁，那才一分钟了，好像一分钟停下来，一等恶念马上就生出来，不行。为什么呢？就说你念了99岁，就差最后一天了，把这个停下来，然后你就想 我看看有没有恶念，发现一瞬间就出来了，哎，我就说杀父母，这句话口就出来了，是吧？口出来，然后看到外面的情况，是不是生分别心？那佛怎么会有分别心呢？肯定是假的。也就是说你念了99岁，就差一岁了，马上就要往生了。100岁，或100岁，99.9岁，就差几秒钟了，还有恶念升起来也不行。所以呢，不可以一试，不可以以我们的功夫为标准，知道吗？一定要闻到阿弥陀佛的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要悟到一个道理，不可以以自己的功夫深浅，就是。功夫，所谓的功夫就是禅定的功夫为必要种。你再好的禅定不能代表成佛，禅定四禅八定都是天道，是什么呢？念阿弥陀再念的禅定功夫也只是就那念了，我不是讲吗？就是说你还有普通尊声可斗，你都成不了佛，是吧？就是说这个你有尊声可斗，还有妄念了，叫菩萨不舍尊声，不舍尊声也是菩萨，还是说妄念，知道吗？佛陀没有尊声，也没有佛，也没有这个佛尊声，先佛尊声都是寂灭了啊，所以进入到大寂灭境界，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存在了，它是无量升起。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他说世界呢，就是说这个善跟恶，就是说我们一念善里面啊具足了啊无量的法，一念恶也具足了无量法，就是说一念善法里具足无量善法，一念恶法里具足无量恶法啊。就是说你善法，就是说我对一个念佛的这个善念里面是具足一切法的，就是说他具足无常，具足缘起，就是你就是念阿弥陀佛或者你在扫地，心中生善念，这个善念是具足缘起的，是具足无常的，是具足空性的，是具足这个一切法的。他说这个他说也具足空性啊解脱，所以他具足六度啊慈悲喜舍都具足。这法里面具足，就是说你一念善根里都具足，只要你稍小的思维一下，你就可以思维出来。一念善里具足佛一切法，是人天法解脱法、菩萨法，来自于佛法，都具足。这一念善根都具足啊，所以你在行善的时候要了知。他说一般人做善的时候呢，他呢 先要观无常呐，然后观缘起，但不舍这一切善法，因为善法具一切善法，一切法佛一切法具足这一念里面，你这一念三根里面是具足空性，具足无常，具足缘起，具足六度，具足慈悲喜舍，具足空性啊，具足种种三密啊，种种禅定，种种天道啊，这个种种解脱，这种种呢这个法界啊，都在这一念善根里面都是具足，知道吗？所以但是我们呢一般人呢只能是不通大法的人，不通大法的人呢开始就说哎观无常了，就不知道无常里面具足缘起，他不知道缘起里面具备六斗，不知道六斗呢具足空性，不知道空性里面具足禅定，禅里面具足种种三昧，种种三昧具足种种秘密，而秘密呢具足种种法，种种过头，而种种解脱，不知道。那我说一般人是通过这个思维，他不知道这一念本身自身就具足，但会的人他做这一念善事的时候，一念善事的时候一切法具足，一切法具足，是故呢他在一切法里都解脱成了，所以呢他做一念善法，在阿拉汉是阿拉汉解脱，在菩萨是菩萨解脱，在佛的是佛的解脱，在六度解脱，三昧三昧解脱，这释放过头都是解脱，他一念三法，就是说他这一念三法跟释放诸佛是相应，跟释放三昧是相应，跟释放过头是相应，跟释放菩萨是相应，跟释放众生相应，跟释放天道相应，跟释放声闻相应，跟释放解脱相应，跟释放种种通都是相应的，知道都是相应的，并且像佛陀都是限量的。那说我们众生呢，也能够，其实也能限量。如果你要是稍微的思维一下就是说你在修善法，人家无常，无常即是善，善即是无常，你不需要舍善无常，知道吗？舍善去无常呢，变成一个由无常可取了，善的体就是无常，是故我心善即是空，我的无常就是缘起，是故呢无常即是我这个善法，即是缘起，即是空，就是心，就是空，就是解脱，是因为做善的时候达到对这个善的这个体对这个体呀、升起这个觉念觉性，就是说整个的我就是这一念而已，整个的我就是这一念，不是有独立的我存在，不独立我存在是一个善的体，包括我也在这一念善根里面，所以这个善的体是吧。所以如果你要是稍微学一点法的人，法并不是一个一个的修的，是同时，我打个比例来讲，你站在这个地方，你非常清晰自己是你妈妈的女儿还是妈妈的儿子，非常清晰你是儿子的妈妈，是不是？你非常清晰我们是师兄弟，你非常清晰我是师父的徒弟，你非常清晰我在寺庙里面，你非常的清晰你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就是你发现了你站在这个地方的当下，你会四通八达，你发现你都知道，是吧？所以你在你同样你站在这个地方，我会叫儿子啊你过来，爸爸啊你过来拜佛，儿子啊你过来拜佛，师兄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师父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发现了你不需要任何观察思维，全部通达，是不是？证明我们这一念通达一切法，是不是？所以要思维到你这一念善根是具足一切法的，所以呢同时你看这一念即是无常，这一念即是缘起，这一念就是空性，这一念就是具足一切法，而这一念就是三昧，这一念就是解脱，这一念是种种这个陀罗尼，种种神通，种种法界，种种祝福，种种功德这个都在这一念之中。所以你了解这一念善根具一切法，同时就现，不要一个个的去想，能不能说想到儿子以后想爸爸，想爸爸以后再想媳妇，想到媳妇以后再想老公，想完以后再想师父，再想这个我在涅槃塔里面对吧？不可能这样想吧，就是说只有傻瓜才会这样想，是不是？那么说那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讲呢，应该是同时住现的，是吧？ 所以呢，见什么人，你就会马上有表达出来，比方说，就会有表达出你是在什么位置上面，是不是？所以我了解哦，我现在这个善根也是具足一切。所以对你现前这个善根，要升起这种具一切法的信心出来，一切法的信心出来，那你就不会，那就是叫智慧打开，知道吗？成体上，你的一念是具一切法。那我说你在外面做的就是扫地啊、烧饭呐、啊打扫卫生啊、干活，它是这样的，是善根里面都具足一切法。同时，如果你要是一念恶法，会什么样？这恶法升起的时候，它肯定是成这个啊，具足贪心，具足嗔心，具足痴心，啊，具足这个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是吧？啊，具足这个种种这个啊境界，恶的境界。都在这里面，地狱在哪，恶鬼在哪，出生在哪里，对吧？就是你做恶法的时候，所有其恶的境界都在里面，就是下面的境界，就是说人到下，因为人这是善恶交界的地方，每个人都在善恶交界的地方，不修行的人和修行的人都在善恶交界，这样你发心修行的时候一定有善恶出来，不修行他就不知道啊，随福报而来了，就是谁恶业而来，谁福报而来。你看天人，我们看不到他造恶，他完全是善；而地狱的完全是造恶。所以呢，我们是在人道在尊敬看的。但是你修道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啊贪着了这种种啊种种，就知道自己心里面的恶念和善念啊中间的分界线都在人心上，并不在外面。就是说善恶的界限在哪里呀？善讲的就是说，恶就是你是贪嗔痴了。自私自利了，也叫恶了，是吧？那我说这样的恶念里面，它一定会具备地狱恶鬼畜生的境界里面，都在，也是具备一起恶法，就这个道理，一起恶法界具足。那你以后还想的恶念吗？是吧？恶念里面并不是你去骂一个人了，这里面具备了地狱恶鬼畜生，这里具备了一起恶的境界，具备了一起恶的烦恼痛苦。是吧？无量无边的苦，无量无边的火坑，无量无边的刀枪火海，啊，无量无边的苦，地狱道、恶鬼道、恶鬼的饥饿，是吧？畜生道啊，无明啊，这个到人道贫穷下界，是吧？闻不到佛法，遍地遗尘，或者说我们讲啊，就边地狱啊，边地狱两个边地狱，一个是啊十八层地狱嘛，八寒地狱、八月地狱，是吧？有两个边地狱，一些十八层地狱。这十八地狱在哪里呢？就在这些恶念里面，它是具足的，它一定是具足在这里面。如果呢，在得恶念的时候，你了解了他贪嗔痴慢疑，十八层地狱、恶鬼道、畜生道，全在其中。现在就是当下那个一颗恶念里面，所以恶念升起时啊，内心非常困住；善念升起的时候，具足一切法，啊，是吧？具足一切法。善念升起的时候是大欢喜，恶念升起的时候是大困住而死。一念善心，那我们学佛的人生，一念善起，一念善心中开始修啊，是吧？你等着这个一念善的这个理啊，是吧？理上明了了啊，所以呢，在生活中你就可以观察了，你就可以观察了。所以就是教给大家的一个观察的方法啊，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善念和恶念啊这两个问题大家都可以思维一下。第一个呢，念佛要尊师啊文法，不要尊师事，要尊师理，就是心跟愿，心愿通过文法而建立的，不文法根本没有心愿，这样他说这个心愿后面能记住了啊，我们要把自己一个单纯的心呐、啊，纯善的心给它升起来。而说这样的念佛一念，你就可以啊究竟。就是说，一个纯善的，就是说你这个一个人闻到阿弥陀佛，决定啊真信了啊真信了这么一个体啊真愿了，那我说他就很纯，达到一种纯善叫至善了。就是说啊，我们要学至善，至善跟至恶啊至恶。善恶道了是吧？至善那就是佛了，所以这个你要认识到，就是说怎么样你 学佛不要你再会讲话，或者说你功夫再好，就是说禅定功夫再好，那都是如果你要随意的恶念，就是说我们烦恼一定会生起来的。我们执着于清净，因为是这是事来讲的啊，这是事来讲。如果你把这个烦恼跟事都放开，来寻找佛法，对佛法生信心，那这个法的这个体啊，就是说就是比呢，我做的禅定功夫，我念佛可以念100天但是我怕话一丢了以后，恶念瞬间就能升起，而这种功夫还不如一个婆婆孝顺父母啦，坚持施展啦，在外面做善事啊，非常的纯洁的做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善根，纯洁的这个善根很重要，知道为人做善，在世间呢就对你特别恭敬的善。他就说虽然他自己身体啊都生病了烦恼了，或者是说这个生活中的障碍，但是呢他对佛法那种很善的这个心啊，他可以把自己牺牲掉啊，现在非常烦恼的牺牲掉来为佛法。那这样的人超过禅定功夫的人，知道吗？禅定的功夫啊，你比呢，你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吗？你念佛，你功夫打坐的那一坐就是一天啊，这个坐呢，你发现了你嗔恨心好重，嫉妒心好重，随意的批评别人，随意的诽谤别人，然后恶念很快就升起来。我告诉你啊，你白坐了，一点用都没有，还不如一个婆婆，知道吗？因为婆婆她不会烦恼，也不会清净，她是一个纯善的心，这个纯善的心很重要，不为烦恼，不为清净，对佛的一个信心，这种信心我们一定要培养，就对佛的这个信心我们要培养，不要培养你坐在那个地方没用的，因为对佛没有信心，你只对自己有信心，你坐在那个水，你有力气坐在那个地方坐一天都可以，是吧？你坐一天就可以。所以对佛要离善通啊，对佛就有信心。所以我一再强调啊，就是说对当下这一念，对念阿弥陀佛啊，或者说意念阿弥陀佛啊，或者讲你看到佛啊，耳朵听到佛啊，鼻子闻到佛啊，嘴巴讲了佛的这个话啦，或者心里面想着佛啊，这个对这个不断的学习自己对他的一种恭敬，对他的一种诚信，对他的一种崇拜，把自己对现前的这个善法信心的善根生出来，让这种理充满我的内在，不要管你的烦恼，不要管你的清净，那都是你心里面的妄想，都是你自己想得到一个安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得不到就是你成恶心。那说你对佛有这种信心的时候，是不在乎你的烦恼，这个非常重要。你像见到师父啊，师父好我就开心，师父不好就不开心，是错的。对师父的这种恭敬心生出来以后，你烦恼不要管他，清净不要管他，对师父升起这样信心出来，这个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密宗里面非常强调这个对三宝的信心，那就呢三宝现前外面的一切善法的信心。所以我们信道就是说善至善究竟善。什么叫善呢？就是说你对你现前这个佛法善，这是善，善到无我的时候叫至善，知道？善到你这个善的体是一不是二，叫至善。就是说至善是无我的，至善，至善是一切法平等，知道吗？就是说我今天讲法，这叫善法，我要对这个善法生信心，叫善。善到一个呢，法就是我，法就是佛，法就是究竟。这个叫至善，绝对的，知道吗？没有二元的，就是我讲法的就是一个相，我对这个相里面根本没有我，就是一个善相。我现在给大家讲法就是至善，所有的我都是无明分别。我虽然有我，或者说我有烦恼，或者有清净的感觉，但是我知道是虚假的，我很清楚，我一定有，但是我不在乎它。我在乎我现在讲法，我今天这个动作和我现在讲法的这个善相。我这个三相的体是全部的我，是全部的我，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叫做至善。我可以跟上已经绝对了，我现在讲法的是绝对的，叫至善。还有至善， 什么叫善？就是说我现在讲法的这个善和你听是无二的，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听吗？你现在听的这个善根就是一个的念头而已，而我的讲法是一个庞大的念佛堂啊、声音啊、我的身体啊，包括我所有的动作和念头都是善，这个大善和你现在的听法的这个念头小善。但是呢，我已经知道了，我这个大善和你现在听法的一个小善呢、至善，你这个念头这个善是不二的、平等的，这个叫做自至善，知道吗？懂吗？以后你在外面去做饭站的时候啊，你到他跑到庙里拜佛啊，你在做寺庙，这个就是这个叫做善，知道吗？这个叫善，寺庙建起来了，这样你了解我对这个善法升起佛的信心，升起阿弥陀佛的信心，这个叫做智，这个叫做善。然后呢，这里面是整个的阿弥陀佛就是没有我的，叫智善。然后呢，我现在见到这个寺庙里面不只是没有我，并且老太婆在拜佛的时候，我见到一个寺庙老太婆拜佛的时候是无二的，自至善，懂吗？你在烧饭的时候善，这个善就是阿弥陀佛叫自善。然后呢，人家能够接受你的时候，哎，你在烧饭，别人家在扫地，不能说我烧饭辛苦了，你在扫地不行，就是这个不叫自至善。自至善就是说我现在付出很多的辛苦生命，乃至于付出我的钱财，可是呢你在外面在庙里面就是坐一坐念念佛或者说干干活，我心中有不平之心，然后我付出这么多，你付出那么一点，那不行，我心中有嫉妒，不可以。菩萨在自至善里面是平等的，我就是要你这一念善根，我做广大至善，我为了圆满这个善，目的就是要他这一念善，就是说阿弥陀发无尽大愿，就是让我们念一生，是吧？就这样，阿弥陀无界思维，无界思维。那么说这个无量界的招待修行，真唤起我们现在一念吗？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可是呢佛陀是无量界，不能佛陀说你这一念就成佛了，我这么大的愿，我嫉妒吧？不可能有这样的心嘛，哪有这样的菩萨呢？你要知道佛陀广大智愿就追求这一念，我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的那个广大智愿不二的，知道吗？这个就是佛，这个就是自至善。那我们跟佛陀学习怎么学啊？实际上我们见到这个，就是我出家，是不是我出家，这个叫做善跟自善，是吧？然后你看到我以后我就满足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要你看到我这一下，你不要出家了，看到我就可以了。但是你看到我的那一念和我出家的这一个体啊是一样的，因为我发了菩提心要出家，所以无量寿经的说大乘菩萨，大乘菩萨他说出家大修功德啊，发菩提心大修功德。什么叫大修功德？就是出家修无为相，是吧？令尊生升起这一念嘛，就是尊我干嘛这样做呢？就是就会取一菩萨吗？就为了利益尊生吗？就希望尊生获取一念，因为我们目的就是他很亲身的解脱，菩萨希望我们亲身的解脱，不是让我们很苦，知道吗？你要吃苦佛就欢喜，你不吃苦佛就不欢喜，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一个关照啊，就是说人家到寺庙来看看佛都要欢喜心，知道？人家到庙里拜拜佛都欢喜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菩提心就是为这个嘛。你怎么能对尊生来拜佛生嫉妒心呢？不欢喜心呢？是吧？就是说要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干嘛？是不是？只要你到庙里拜佛，我都欢喜。为什么？我建寺庙、护持道场的目的就是要你到庙来拜一下佛啊，是不是？你不能认为人家没修行而让我嫉妒啊，然后不满，这不是菩萨的行为。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呢，这后面的故事嘛，因为今天要讲孝亲之行，孝亲之行就是说我们跟师父讲法，跟师父讲法听了师父呢法以后啊，我自己发现要修行，就是说关于修行我不行，孝道也不行了，对你最有恩的人都不孝孝道，就是笨了。父母为本，知道吗？师父是一种教育， 就是师父给你讲这种教育，但是呢父母啊是你的善的根本，就是你的生命嘛，没有生命哪来你今天听法，哪来你自己发菩提，哪来你成佛呢？所以对父母要孝道。很多人呢都认为呢出家人不孝是吧，然后过去讲啊这个不孝啊，然后出家了就说这个在家无后，无后为大不孝嘛，就是说没有后人纯正接代是对父母的一种不孝，这个都是我古才都是后来人编的，就是说他说哦你没有后人就是不孝道，那怎么写呢？不，那很多人就生女儿他没生儿子他没有后代，是不是他对父母的孝道都是错的呢？就是世间就没有后代就他是病，这个是一个枷锁，我认为就是说哦没有后人就是对父母对父亲不对父母不孝，难道他所有的对父母的孝都有问题？我看到在我村庄有一个人他对父母特别孝，但是他没有儿子啊，你不能说他的孝是假的是吧，就是说这个是一种枷锁是错误的，就是说哦没有而是说这个，但是呢社会上他就有这样的歧视一个啊这样的人，我看他因为他没有儿子嘛，好多人欺负他说你没有儿子啊，你不没有传宗接代，人家大家都欺负他啊，生了儿子越多他越骄傲是吧，啊没有儿子他就一种低头啊，那媳妇没有生儿子呢那更差了一等啊，生了儿子我看那个婆婆就说生了一个骗子丫头，这个我不照顾你了，就那个婆婆拿起灯就走，就说本来她想照顾她的媳妇坐月子嘛，一看生了个女儿她就不开心了，她马上要走，意思说你没生儿子，那个后来她的自己的女儿呢搞上，她妈妈你不能这样说啊，她说我也是女儿，就是说大家都是愚人，为什么对愚人这样的看待呢？就是说非要生儿子才叫孝，不生儿子就不孝，这点观点是我也是接受不了的。那世间好多人都没有儿子，但是他非常孝道，所以呢这个他说出家不孝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出家释迦牟尼佛在菩萨戒里面讲，一切男的是我父，一切女的是我母，他是非常强调，他说和名为戒，孝名为戒，他说我就是为了孝啊，为了孝啊，就是说要本，你像菩萨呵护尊生为之父母，何当尊生呢？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拿以父母的位置作为表喻，作为比喻啊，呵护尊生为拿最好的东西供养父母，你看我们菩萨都是这样的啊，对父母孝道。二老汉像摩揭连，他的孝道震动天地啊，然后这个天人呢都会因为他的孝而受感动，是吧？所以呢，这个二老汉里面很多都是非常孝道的，还有那个历代的高僧大德都很讲究，你像慧远大师专程把他的母亲从山西接到我们娄山来啊，娄山来。这多林寺前面一个叫雁门街是吧，专程为他母亲做的，是吧？可是他母亲还是不习惯这边，还是后来还是回到山西了，他说他对父母的一种孝道。至于这个孝道这方面呢，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大孝是吧，有小孝啊，有近孝有远孝还有就近孝是吧。那是什么叫小孝呢？就是在父母命啊，在膝下啊，断食断尿的洗脚，然后喂饭端饭，然后陪着他啊，就小孝。那大孝呢，就是观正要走是吧，在外面去做一个什么这个尊臣啊，这个对得起自己的祖宗啊，给父母这个脸上添光添面子，这就叫大孝。就是说你像仁义尊孝啊，这个孝悲顺不于孝，他这个悲孝不于顺啊，就是说这个是做不到，现在不能这样做的，就是说顺父母都没有开悟的话，顺从父母很难于法的。但是呢这个官正要走就是有点孝道啊，就是说你考状元了，为什么要考状元啊？就是为了给官正要走啊，为什么要做一个将中啊？为什么要去 当官呢、啊，就是要官正要走，去大孝啊，官正孝孝对一个国家、对地球、对人类的生命的保护，都是需要大孝的范围之内啊。他说这个原孝跟尽孝啊，这个叫原孝呢，就是说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忘记父母啊，忘记父母，就是说。这个要意念，就像父母可能在远方离远离父母是吧，给他打个电话啦，写信啦，或者是让父母不担心啦，都是叫远孝，或者说有钱寄一些钱给自己的父母用，都是远孝近孝大孝小孝，小孝就是一般吃喝拉撒的这些事情。他说还有这个人父母去世以后啊，他的意念也是有点下大，就是我们谢牌位啊，有点纪念他啊，因为父母他是分成三个地方一个地方呢他就投胎出来那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在父母里面知道，那个叫印神，还有一个呢是在你心里面知道吗，就是说他说你父母死掉了，认为一死掉了，那个死的是个假壳子，其实你父母投胎出来，他说他一辈子为你可能会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因为他为子女非常执着他可以做很多的坏事的想他保护自己的儿女他可以拿刀杀人的是吧，他说他造了恶业可能会到地狱的靠地狱道，你像可能恶鬼道，你看到地狱的像好多的女人到了地狱道，这个受这个种种这个苦，刀山火海之苦嗔恨心嘛，嫉妒心嘛，这个嗔恨心跟嫉妒心非常可怕的，到地狱都是火海，整个的山都是刀尖，然后因为一嗔恨心那个刀尖就出来了，那个刀尖谁都嗔恨心输出来，然后就掉进去，然后掉到刀尖上面出来是吧，这都是你为着子女，为着子女然后造了很多的恶业，嗔恨心牵挂心，牵挂心会掉到海里面去，那个海就是牵挂儿子家儿子的牵挂，就像那个万象桥是吧，儿子家他是在看望想自己的儿子，想望将来呢掉到一个那个海里面去，那海的水烧得开开的，然后你就掉到里面去，一进去骨头肉全部掉下来，所以思念也不好，知道思念就是水知道吗，嗔恨就是火，就是常常思念也不好，这样所以我们要用正当的方法帮助孩子祈福念经或者是拜佛为孩子回向这个都是非常好，不能够傻傻的在意念在想他，这个想他说常常这样的想去请事情必多，常常这样想不好的知道吗，所以在放生回向他是可以的，做善事要用灵性去做，做完以后的回向了，相信佛菩萨加持一定会平安，然后自己去修行，要解道，因为他是他的，我是我，每个人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他说我们回向他，希望他在生活中能平平安安的没有灾难你尽力去做，相信佛菩萨，因为你根本没办法，你只有靠佛菩萨神力加持，因为他的业报由他自己来说，你一天晚上在家里想干什么，所以天天想就不好，就是说这个洗牌位回向他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但是不能够拿很多的心思来牵挂他，非常不好。你看有一些人有人呢，你跟他这块聊天讲不到三句就是他儿子是吧，你跟他聊聊就聊他儿子身上，聊了聊了就聊到他家里去了他的儿子越多牵挂就越多，就挺麻烦的，你跟他聊记住他就会聊到他儿子身上去，特别到了60岁70岁80岁的时候他大脑子里全是他的儿子牵挂，然后牵挂那些牵挂将来多到大海里面去了，那个大海8万里就是那个无边无际的是吧，是那个贴枪贴鹰是吧，贴这个刀这个飞来飞去的，然后把你这个拎过来拎过去的，然后火烧这个是非常痛苦，所以呢这个千万不要跑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就 所以我们这个牵挂啦、忧患啦，都是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要念佛，以佛法来作为教的。这个就讲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近孝啊，这个远孝啊，或者是思念啊，思念父母。他说，思念的修行的功德可以回向于他，就是说我们修行的力量啊。有人说，这个你的善根比较足的人呢，他说，越想到父母，越想到自己的亲人，修行的力量越强大，是应该这样想，知道吗？就像我就是这样的，我想到父母，我修行的力量越强大，我把父母忘掉了，我就没有修行了。所以父母、师父啊，还有你的良心，他是都是你加持你修行的人，所以你要感受到啊，他给你的这个加持力，让我们更加修行，度我们的父母，这个功德都是非常，就是说。就是说，这是讲父母呢，这个父母已经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要回向他。第二个就是在坟墓，你坟墓要纪念他，要去拜拜。就是我们出家人不会拜，但是我们可以去给他念经，是吧？但是你们在家人呢，就应该有一个对父母的这种礼拜，就是说对父母，不能说我说了菩萨戒，我不拜父母了，不可以这样的，知道吗？虽然说了菩萨戒，这是不披衣拜而已，还是一个反问，这是拜。越是菩萨，越要做一个凡夫的样子，你不要显圣相啊！出家人是不供法，你们是供法。供法是什么呢？在家里做妻子要做妻子的样子，做丈夫要做丈夫的样子，祭拜走真就要跟俗人一样。该拜的时候就一定要拜，不能说我说了菩萨戒我不能拜，我拜我怕我父母受不了，你凭什么？就是说只有出家人他是受不了，但是你们在家说了菩萨戒一定要随顺供法，你们修的是供法。供法是什么意思呢？就要修跟俗人一样，这是你心改变了，你的行为一点都不改变，知道吧？在家里面跟家里人打成一片，但是你都是用菩萨心去的，所以这个叫做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这个坟墓啊，祭拜祖宗，是吧？这个他在不在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就是说那个坟墓只要在那个地方，都你礼拜他，温馨他啊。那说这个很多人认为坟墓里面没有人呢，这个观念是错误的，知道吗？坟墓里面是有应身的，有些人就像佛像一样，佛陀一直走他是法身，知道吗？但是他的应身还是有功德的，所以坟墓也是一样的，你祭拜坟墓还是会增加你的阴德的，就是说子女啊去拜这个坟墓还是有阴德的。你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这个幼妃的或者是一个孔子的墓，你他虽然已经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这个坟墓你对他温馨还是有功德。为什么？因为他是大尊臣，世间大贤人圣人，这些坟墓你对他礼拜还是有功德，知道吗？但是呢，像恶人是吧，他的坟墓你走到边缘，连朝这上面都不会增长，生命都会死掉，就是说那个奸臣啊，坏人的这个坟墓啊，上面都不长好草，都长毒草，是吧？然后那个草那就枯掉，所以人走在那上面都有过失，就是说他要远离他。为什么呢？因为是恶人恶魔，他会给人带来灾难，这些你把它平掉，是吧？就是说对我们学佛来讲，要还是要有包容心的逗他，也给他念念经呢，是吧？但是世间人不懂了，这些恶人的话不予亲近。他说证明这是坟墓了，虽然没有人在里面，但是还是有应身的。那说这两个，第三个就在心里面。虽然你父母已经去世了，因为他的生命跟我生命是一体的，只要你心中有，只要你意念，父母永远活着，知道吗？所以你长了100岁，你的父母活在你心中，他永远是活着的。你要我把我师父挂在那地方，因为我师父在我心中永远活着的，我永远在师父面前是个孩子。就是说我长了，我现在50多岁，快到60岁了，是吧？但是我在我师父面前，你感觉我自己还是个小孩子。 所以孩子在父母面前永远是个孩子。所以在我们的当老子里面，父亲他就是比我，他就是我的父亲。就是说你到80岁的时候，我叫他谈谈父亲，哎，我父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谈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看到没有？所以在父，你心中有个父母，你永远是个孩子，知道吗？所以你心中没有父母，那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心中要有父母，是要意念他，意念他。所以啊，不管到80岁90岁，你心中还要有父母存在，不能忘记了。这个要意念父母的功德，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讲大孝、小孝啊、远孝、近孝，还有这个啊、这个私孝是吧？还有一个就近孝，就近孝是劝父母学佛。你可以拿个念佛机给他念阿弥陀佛，是吧？你也可以劝他皈依三宝，你要拿任何一个方便让父母到寺庙来拜师父，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让父母来拜师父。比如说哪个地方受菩萨戒啦，你像寺庙里很多寺庙里受菩萨戒，受比丘戒里面有一个叫幼龄戒，是吧？幼龄戒就是给父母，过去的父母受幼龄戒，这经典上是有遗嘱的。幼冥戒就幼冥菩萨戒。没有幽冥，有菩萨戒。幽冥菩萨戒的话，就是替父母受，就是说你跪在那个地方替父母受戒，替啊，就是说小孩子，有的小孩子，我儿子不来，我不能替，我能不能替儿子皈依啊？有的师父说可以啊，就是说培养一个善根嘛，就是说他真的能够受戒体，戒体就是受菩提心给他，他没有戒相，因为那戒相他受不了，但是就是说他有一个菩提心的回向。也就是你回向他会能说得到，也就是说菩提心，因为菩萨戒变一切处，变十法界，所以你的父母可能会能受得到这个呢，在佛经里面它是有这个祖师们都有这个幼冥戒的这种概念大家听说过吗？幼冥戒幼冥戒就是说很多比丘戒坛里面都有受比丘戒坛。受比丘戒坛里面的非常清净嘛，因为要有清净大德嘛。然后因为哪个地方传戒的时候，比丘戒传戒的时候，他这个前面有几天给父母受幼冥戒，这也是很大的因缘父母解脱。或者再生的时候有的父母啦，他一辈子到70-80岁了，或者你想改变他很困难。就是说昨天有一个人说，你看我的父母修大仙的这个执着这个道教，然后他不念佛又不行佛，那没有关系，搞个念佛机唱嘛。就是说就要他常常的听阿弥陀佛的这个声音，他也可以解脱尽下善根。我们如果他还比较年轻一点，就带到寺庙里去拜佛，一定要让他想法设法的尽一切力量带他到寺庙里去来皈依三宝，希望他早一点能闻到佛法。你不能说我一场打坐很清净是吧，然后呢叫他带父母到寺庙里去拜佛，他就不愿意，只想自己清净，就是我要运一切生命，就像地藏经里讲是吧，地藏经里面讲就是说木莲这个或者是观摩常常运一切方法让父母来皈依三宝，来求解脱。所以呢，《地藏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一部孝经，说佛法这个不孝的这个出家不孝的这个行为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我出家的时候，这个我才知道孝道。以前我没出家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孝道，真的不知道，不晓得什么叫孝子，什么仁义尽孝都不知道。就说现在大家都好。网络也比较通畅，各个都在网上还听到这孝道。我们在以前小的时候没听过孝道这两个字，就是或者是啥。然后父亲让我去捡猪粪啦，然后看在道场看鸡呀，然后种庄稼，就这样的过程。哪晓得什么叫孝道？所以常常开心的时候就这样的很欢喜，不开心的时候跟父母吵架，是吧？我说好几次。偷偷地跑出来跟父母吵架，跑出来不回家，让父母到处走遍天下找。然后因为就是一些不孝的行为，在家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孝道。出家以后呢，就把我的父母 贴在我贴打坐嘛，不捣蛋嘛，不捣蛋，把父亲把母亲一边挂一个是吧，啊，就挂在那个地方，我母亲挂着瓦星牌位，我父亲孝在延寿牌位，然后天天打坐啊，也晓得这样去做，但是我长期挂在我的面前，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没有床嘛，就这么一个柜子，然后一个桌子在前面，面对墙壁坐在那地方看书，看完以后就，然后这个牌位一边一个挂在那地方，我父亲孝在棉兰，我母亲瓦星西方，就长期挂着了，在我面前，在我房间里挂着，是吧？我们在家里面很多人挂个牌位啊，吓得要命，生怕父母找你麻烦，是吧？就是你要打坐给父母挂在那地方，我们那时候出家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知道吗？就是说那一点真实的孝心心就出来，然后到八月中秋节啦，什么节日啊，那时候写，我那个时候就会写诗啊，写了很多的纪念父母了，望穿眼睛了，就是说啊，自己就是说看了都会流泪了，就写很多对父母的一种思念，就是说那时候非常好的就是我越是思念他我越讲修行，不像人思念就跑回家还俗了，然后不是这样的，我越思念我越要修行，越思念我越要修行，我要报答父母，所以我看到我母亲朝我边个腾空而走，我就知道我父母已经得到利，已经解脱了。我父亲后来还是皈依三宝了，皈依三宝以后他要出家，他说我要喝酒啊，后来说你可以喝酒啊，没关系啊，他当时还是回家去了，皈依了三宝。后来这回家去得了喉癌，得了喉癌以后呢，他不是什么，没有什么拼命的叫啊，很痛苦没有，就是说很，他跟我弟弟吵架，我弟弟就气跑了以后呢，我父亲在家里就晚上了面，就晚上了，就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我相信因为我们修行，我们的回向力他们一定是有好的这个去处，成不了佛可能也都，我估计也得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他人道天道还是有的。为什么？因为我父母对我还是比较对我还是比较挂念的，就是说他感觉到我家里面几个兄弟我是最孝的，但是为什么是最孝呢？因为我常常写信给他，我一写信就写20章30章的写，就在书上抄了抄了抄很多，现在我的讲法都是来自于抄，后来就记住了，真的，然后写了很多，看书记了很多的日记，是吧？所以我父母就感觉到精神上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再说我回家去也不会给我父亲丢面子以前说出家就是败子嘛，败家子嘛，就是说抛弃出家了，不孝的行为嘛。结果我回家去，我整个的村庄对我都有好感，到现在他们对我都有好感，每个人都来看我我前天还回去了他们对我们出家还是非常感受到，就是善的一面，不是恶的一面，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了一定要给家里一个好感，让他们呢感受到出家是孝顺的，是顾家的，是对他们呢这个也是观正要走的，我感觉到也是观正要走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村庄还是感觉到是有一点观正要走的感觉，因为他们对我们都还是比较尊重感觉，所以呢就是说不要以为出家了是不孝，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要发起对父母的一种孝道的这种心出来，学佛的人呢要用事实，在家要用事实去做不要呢自欺欺人，不要顾虑自己个人享受要想一想他们南无阿弥陀佛。